蔡英文会麦卡锡，中共无力反制。马克龙冯德莱恩访华，中共施展分化策略。新一轮甲流，南方进入流行高峰。中共自封政协常委为上海主教。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6日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台湾总统蔡英文已经抵达洛杉矶，准备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举行世纪性会晤。有专家表示，麦卡锡在美国会晤蔡英文并不代表会谈降价。台湾总统在美国国土会晤美国众议院议长是前所未有的，各界都密切注视中美会不会抹烂面？在美台关系提升的同时，中共的任何过激回应都会令美中关系更趋于恶化。美国智库专家葛内尔说，美台双方怎样安排今次会晤，可能影响到北京之后的反应。他认为北京怎样反应将会取决于几个因素，特别是会晤是否完全是非公开的，之后会不会有新闻发布会公开谈论今次会晤，会不会讲一些被北京视为挑衅性的说话，导致中国以更强硬的方式作出军事回应。美国之音报道说，美台高层官员会晤往往以低调方式进行，但是北京方面就一直进行文攻武吓。4月5日，蔡英文和麦卡锡会晤当日，中共突然宣布在台湾海峡搞联合巡航巡查行动。中共福建省海事局在微博公众号发表一个消息，说今日启动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行动，并且附上一幅包括整个台湾岛的台湾海峡地图和一张大型海监船的相。中共当局没有解释实施这个行动的目的，但是就被普遍认为是对麦卡锡和蔡英文会面的报复性行动。但是相对于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共空前的大规模锁台实战演习，专家分析说，现在前台湾总统马英九仍然在中国，中共扩大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还是不高。而台湾国防部还是侦察到在过去24小时有20架次中共军机，其中超越海峡中线和新沿道进入台湾西南空域9架次，中共军舰3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另一位美国智库专家卡齐亚尼斯认为，今次蔡英文会晤麦卡锡再次引发中国军事演习威胁，是美中关系加速恶化的一个反应。美中已经陷入了残酷的冷战，而且情况不会真正改变。他指出，这象征着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美国和中共甚至不再是竞争对手，而是死敌。在国际舞台的各个方面竞争，无论是技术亦或是经济，无论是纯粹的军事力量亦或是盟友争夺。他认为蔡英文和麦卡锡今次会晤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美国之音报道说，美台会谈是美国和台湾双边的双赢。台湾虽然持续流失邦交国，但是外交空间就没有缩小。邦交国的数量并不能够完全衡量台湾在国际上得到的支持度。卡齐亚尼斯建议，麦卡锡除了可以借会谈向北京传达美国对台湾的大力支持，还应该推动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来应付中共的武力威胁。最重要的是，如果中国入侵台湾，台湾的需求基本上是无限的。但是有观察就认为，中共虽然表面上咄咄逼人，但是实际上本身正陷于外交荆棘之中，对美台已经无力反击，并且所嗌的已经由开始的采取措施坚决回击降调到将会密切追踪事态发展。台湾专家分析认为，北京的目的就是威吓台湾，企图影响台湾明年选举，其实不敢动台海。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专机4月5日下午3:15左右抵达北京， 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马克龙希望在访问期间劝止中共不要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是有分析指出，中共正努力拉拢欧洲来制衡美国，同时对不同的欧洲国家是采取分化的方式。因此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访华正受到各国的密切关注。法新社报道，在访问中国之前，马克龙办公室的一名官员透露，马克龙会在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寻求对乌克兰问题的坚定立场，提供美中之间好像直接对抗以外的另一条路。预计马克龙将会在6号和习近平举行会谈，以及在北京会见法国居民，晚上赴宴，7号前往广州和当地学生会面。有观察认为，对于中共以经济利益拉拢，欧洲还在观望。而同行的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访华之前发表对欧中关系的定调言论，就令中共不满。中共似乎亦都对他同马克龙有所区别。冯德莱恩访问中国之前，在两个智库联合举办的活动指出，中共在俄军入侵乌克兰的立场会决定欧中关系前景，又形容中共将安全和控制凌驾于自由市场和贸易开放，并且明确寻求令国际秩序作出以中国为中心的改变。他表示，即使欧盟不可能寻求和中共脱欧，亦都要致力于在外交和经济方面去风险化，仲首次暗示欧盟可能终止和中国达成历史性贸易协议的谈判。冯德莱恩人未到北京，欧中交锋就已经开始。中共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和中共驻欧盟大使分别对冯德莱恩表达不满。台湾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分析，中共和很多欧洲国家领导人会面，怂恿欧洲采取战略上自主，不要加入美国围堵中共的战略，就是尽量拉拢欧洲来制衡美国。还有台湾学者认为，中共接待马克龙和冯德莱恩比较难拿捏分寸，中共亦都刻意将两者做切割处理。但是冯德莱恩虽然是欧盟委员会主席，不过欧盟毕竟不是一个国家，两个人访问中国的关注点还是在于马克龙的表现。在中国大陆，甲型流感即是甲流卷土重来，在南方被官方称为流感的患者明显增加，广东再现流行高峰。广州有医院的儿科门诊周末的门诊量就高达平时的四倍，不少学校和幼稚园又再宣布停课。在中国社交平台，不少消息显示，广州、佛山、深圳、珠海以及福建、江西、重庆等地再度迎接甲流高峰。有网友说，所工作的学校在过去一个月是高风险场所，最高峰那阵，31个班级有21个同时成为隔离班。感染亦都不局限在学生之间，老师和家长都有感染的情况。3月29号，中共国家流感中心发表的监测数据显示，该星期南方省份的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缓和，而北方省就持续下降。但是广东省妇幼保健儿童院呼吸专科主任透露，自从3月28号开始，来看门诊的儿童明显增加，比之前增加了 30% 至 50%。增加的基本都是流感症状的细路。广医三院黄埔院区的儿科副主任医生表示，4月2号该院的儿科门诊人数达到400多人，是平时的四倍。目前感觉这一轮流感还未有下降的趋势。4月2号有深圳网友发影片，他带着细路到深圳市儿童医院就诊，发现医院爆满，由上午10点多开始排队，下午4点多才看到医生。细路回去之后持续发高烧，凌晨12点回医院挂号，医生说起码要排8个钟头以上，发高烧没得安排快症，全部都是发烧的。在佛山，市疾控中心3号发表公告说，佛山的甲流预计仍然持续2个星期左右， 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建议市民避免去人多密集的地方。有民众表示，抗病毒药物奥司他韦在广东需求上升，很多药房和医院出现断药的现象。广西株洲的医生说，前一段时间甲流在北方省份比较流行，最近一两日在南方出现大传播。广西好几间中小学和大专院校都有感染者，细路和免疫力差的人，包括老人家，就更加容易感染。各地发表的预防新冠、流感等传染病的公告，进一步引发民众对新一轮疫情的出现担心。天主教权威媒体亚洲新闻四号报道，天主教中国上海教区在四号举行主教审宾的就职仪式。据报道，审宾是中国全国政协常委，并且担任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但是这个团体是严格听命于中共，不受教廷承认。这项主教任命亦都未获教宗方国际同意。中方这个做法就形同公然撕毁2018年的梵中主教任命临时协议。教廷官方新闻网站梵蒂冈新闻较后时间亦都跟进证实，方国际几日前才知道中国将审宾由江苏调去上海教区的决定。至于审宾正式上任一事，就在星期二由媒体的报道才知道。至于方济各对事件的评估，教廷发言人布鲁尼向记者表示，目前无可奉告。亚洲新闻指出，中国自封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显示中国官方教会并不同意梵蒂冈的选择。根据2018年中梵签署的主教任命临时协议，中国新主教应该由双方共同决定。梵蒂冈的消息指，这项主教任命是中共单方面行动，未获得教宗同意。而上海天主教社群亦都没有对得到教宗授权的主教任命感到沮丧和气愤。据报道，现年53岁的沈斌是江苏南通海门教区的主教，在就职的时候就绝口没有提过教宗，但是就强调坚决贯彻共产党指示，要坚持教宗独立自主自办，推动天主教中国化。德国之声报道说，中共和梵蒂冈之间的协议不单止不能够阻止中国大陆的天主教徒受到迫害，而且似乎也都不能够在主教人选方面给出任何保障。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